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节到六章二十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希望每个基督徒家庭都尽可能的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所以他要求子女或者儿孙辈是必须照顾守寡的母亲祖母，建议年轻的寡妇可以再嫁，建立新的家庭，又命令教会不要供养那些懒惰不肯工作的人。但是当有需要的时候，信徒就必须彼此分享资源，互相接济，捐款去帮助遭遇天灾的教会，或者去照顾教会当中众多的寡妇等等。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要在运用上和慷慨施予之间来到去取得平衡。信徒又必须努力工作，尽量做到经济独立，以致一方面能够照顾自己，又能够帮助别人。只有人人都既尽责任，又愿意慷慨施予，教会才能够供养更多人的需要。有些年老寡妇的名字记在册上，意思是指他们经过宣誓献身服侍教会，来换取教会的供养。保罗为此就列出一些的条件，这些的寡妇必须年过六十岁，只结过一次婚，并且有行善的名声。年轻的寡妇不应该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可能会再结婚，这样就破坏了自己的誓言了。今日社会上都有不少寡妇，教会里面很多年长的妇女都已经丧偶，那你的教会有没有为他们提供服务呢？你又有没有帮助他们去继续运用恩赐能力服侍教会呢？他们的成熟和智慧往往能够大大地帮助到教会的。洗圣徒的脚，意思是效法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面为门徒洗脚的榜样，是谦卑地去服侍和帮助其他信徒。转去随从撒旦，就是指某些妇女跟随了外邦的邻舍去过不道德的生活。传道和教导是有密切的关系，传道是宣讲神的道，并且以圣经真理面对听众，教导就是解释圣经真理，帮助学习者去明白一些有疑难的篇章，并且将神的说话应用到日常生活上面。保罗说，这样的长老呢，是配受加倍的敬奉。不过可惜，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服侍者，没有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甚至还会严厉批评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你可以怎样去敬重你的传道人和导师呢？教会领袖不能够绝对避免不犯罪不犯错，但是呢，他们往往会因为生活小节上面符合不到某些人的期望， 或者又同一啲人嘅性格唔夹，于是会受到无理嘅批评。所以保罗就指出，除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作证，否则唔好接受对佢哋嘅投诉。教会领袖有时候都需要别人嚟提点或者责备嘅，但系所有批评嘅目的必须系为咗重建犯错嘅人，亦必须系公平同埋有爱心。我哋要时常提醒自己，唔好呢单单乐于接待一啲自己中意嘅人，而忽略咗其他人。我哋嘅社会就经常盲目去偏爱一啲有才有势、多才多艺、相貌美丽嘅人。嗱，我哋尊敬人系因为佢哋系神嘅儿女，而唔系因为佢哋拥有嘅财富地位。保罗话教会选立领袖唔可以草率，特别系选传道人，因为我哋可能会忽略咗重要嘅问题，或者系涉及嘅罪行。选立教会领袖系一件严肃嘅事嚟嘅，佢哋必须有坚固嘅信心、圣洁正直嘅生活，唔系任何想话要做教会领袖嘅人都系合适人选。所以我哋必须好慎重嘅考虑候选人的资格，才可以邀请他们担任领袖。保罗教导提摩太拣选教会领袖是要小心谨慎，因为有时候他们的罪不明显的，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露出来的。教会领袖是应该活出无可指责的生命。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主人和奴隶无论在社会地位或者法律地位上都是极其悬殊。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主人和奴隶在灵里面是平等的，在基督里面是弟兄姊妹。保罗没有抨击奴隶制度，但是就给基督徒主人和基督徒奴隶一些适切的指引。保罗就主仆关系所作的教导，同样可以应用在今日的雇佣关系上面。雇员是需要努力工作，尊重雇主，而雇主就要公平对待雇员。我们的工作应该反映出我们对基督的忠诚和爱心。保罗教导提摩太要避开那些为了牟利而去传教，以及偏离了正道引发教会纷争的人。一个人即使明白高深的神学理论，都不应该藉此去约束别人或者藉此牟利。信徒呢都要好小心，远离那些凡事呢都想同人争论的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这个是信徒灵命成长的秘诀。我们都应该敬畏神，并且将我们所有的盼望都集中在神的身上。这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就可以让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了。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记载，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无论事实是怎样话给人听，我们要知道金钱绝对不是快乐的来源。不过很多人就仍然相信金钱会为他们带来快乐，而有钱的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又会自掘坟墓，最后还跌入绝望毁灭当中。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不至于跌入贪爱金钱的陷阱呢？保罗给了我们以下几点的原则，我们要留意。第一，要认识一切财富呢有一日都会化为乌有。第二，为自己所拥有的就觉得满足。第三，监管自己，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第四，爱人多于爱金钱。第五，爱神的工作多于爱金钱。第六，乐意同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我们分辨需要和欲望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过程来的。分辨得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选择。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不过往往因着欲望就产生了忧虑或者不满。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即使所渴望的东西未能够完全得到，我们依然可以满足。否则的话，我们只会变成欲望的奴隶。贪财是会引起诸多问题，例如婚姻破灭、盗窃、人际关系破裂等等。这一切往往都是贪财所引起的。所以呢，我们要根治自己的贪念。保罗用主动而有力的词语，逃避、追求、打仗、持定等等，来到去描述基督徒的生命。有些人就以为基督教是一个被动的宗教，基督徒呢只是等着神去作工。其实这样想是错的，我们是必须有主动的信仰，勇敢地去顺服神，按照正道而行。现在就是你尽本分的时候了，所以不要拖延，立即行动。保罗最后告诫提摩太要持守的命令，就是基督曾经给教会的命令，或者是提摩太要侍奉基督的承诺。他对信仰的宣言有如基督在比拉多面前作出的宣告。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很富足的城市，而以弗所教会大概也都会有很多富有的基督徒。保罗忠告提摩太要教导那些有钱人去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且防范任何潜在的问题。他们需要慷慨施予，但是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赠而趾高气扬。他们又要小心，不要将盼望放在钱财上面，而忘记了真正可靠的是永活的神。即使我们在物质上并不富足，我们都可以在善事上得着富足。无论我们几咁贫穷，我们总有些东西是可以跟别人来到去分享的。提摩太前书为地方教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则和生活准则，包括公众敬拜的纪律、长老、牧师、执事、教会同工，包括登记在名册上的寡妇等等，列出他们的资格和对他们的要求。保罗要求教会领袖必须纠正教会内部不正确的教义，并且是以爱心公平地处理教会的人、教会的事。教会不纯粹是一个组织，而是尊崇和荣耀基督的群体。当我们阅读这些指引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使命呢，其实是让人认识神，以爱心互相包容，彼此同工，并且向全世界传扬福音。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提摩太前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游览历程之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跟着这一架圣经巴士开启到下一站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听众朋友更有期待，带给你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得着。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会先列出一个年表，帮助大家对提摩太后书所记载的内容，在使徒保罗事工当中所出现的重要性、时间性等等是有所了解的。保罗大概是在主后67年写这封提摩太后书的，而在主后58年的时候， 保罗是在耶路撒冷被捕，大概到了主后61年，保罗抵达罗马。前后3年当中，他被软禁，经历不同的罗马领袖的审讯。而主后61到63年，保罗是第一次在罗马被困在监狱。使徒行传并没有详细地记载这件事。根据使徒行传结尾时候的记载，保罗才是第一次在罗马受监禁。主后64到67年，保罗被释放，而这段期间保罗就负责牧养一片很大的区域。这个时候保罗在马其顿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到了主后67年，保罗再次被捕。主后68年，保罗就在罗马被斩头，而他在殉道之前就写出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主题记载在2章15节和4章2节那里。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样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提摩太后书4章2节就记载：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封书信是特别强调忠心的。首先第一章论述到在苦难中的忠心，跟着第二章就解说在服侍上的忠心，然后3章1节到4章5节讲述当有人叛离真道的时候，信徒应该有的忠心。最后4章6至22节就劝勉软弱的信徒作为主的仆人所应尽的忠心。使徒保罗临终之前的说话是极为重要的，令到提摩太后书保罗临终分享更有意义。这卷书有我们在其他书信当中感受不到的一份悲伤的调子，不过同时他又是唱出得胜的凯歌。正如提摩太后书4章7节记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为自己好像写下墓志铭，这封是他最后的书信，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人。在书信短短4章当中，他分别提到有25个人。提摩太后书，一朵不吉祥的黑云出现在地平线上，就是将会有离教背道的事。在世界上教会中，离弃真道的事就好像暴风雨一样的爆发。叛离真道是什么意思？韦氏字典给出的定义是完全离弃信仰的原则，所以叛离真道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一种异端。叛离真道是有计划的错误，故意离开信仰。一个离教背道的人，他知道福音真理，亦知道信仰教义，不过他明知故犯，叛离真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传福音最后的结果，不会是全人类都信主，亦都不是进入千禧年，乃是将有叛离真道的事，几乎要将真道从世界除灭。在末世将有两种改变，第一种改变就是教会被提。帖撒罗尼加前书4章16至17节记载：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信徒被提之后，教会组织、教会的旧学都要留下来，同真道分开。这个就是第二种改变，与真道分离。路加福音18章8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根据希腊文原文的用法，这个问句是要用否定句来回答。所以答案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是找不到有信德的人，教会被叛离真道的人所入侵。好在真正的信徒没有受影响，他们正是迈步走向荣耀显现的道路上，向着被提离前进，所以是令人安慰的。由于叛离真道的威胁，保罗在这封书信更加强调神话语的权威。保罗和彼得的看法一致，两位分别在提摩太后书和彼得后书都是强调神的话语和福音的重要性。福音是以一个惊人的事实来作为基础的，这个事实就是人类全然堕落，都是失丧罪人。人不能够藉着完全信服而得救，因为人根本做不到。人亦不能够藉着不信服而得救，因为这样神是不接受的。所以唯一的救赎呢，就是神赐下恩典的福音，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令罪人因信得救。信靠基督令人生命得到改变。世界各地因着神恩典福音被改变的事例有很多，解答人类的问题就只有藉着传扬神的恩典。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神是令无变为有的神，当人一无所有的时候，神就能够在人身上作工了。藉着耶稣基督神的恩典改变人，拯救人，那就是提摩太后书这封书信所要教导的重点，亦是我们查考提摩太后书的原因。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提摩太后书的开篇，保罗表明自己使徒的身份，他说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讲到，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名，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在这里我们见到是神彰显出他的旨意，他的命令，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神全部的旨意。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那你怎样接受应许？用信心去领受咯，这个是你能够得到永生的唯一方法。神赐了给你一份礼物，你接受是因为你相信赐你礼物的人，藉着信靠赐永生的神，你就得着永生。主耶稣为你的罪付上代价，当你接受他是你的救主，他就赐给你永生。基于你信靠神，他就让你可以进入天国。只要你相信他，就近他，尊荣他，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就赐给你，而你得到永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开篇提到对提摩太的文案，特别强调保罗的使徒职分的神圣起源。保罗成为使徒是根据神的旨意和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的应许，表明保罗的使徒职分是以神旨意和呼召作为基础，他被拣选成为使徒是为了向人传得救的福音，这样是藉着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而得以显明的。使徒这个词语在希腊文原文意思是受差遣者或者受神派遣者，亦都适用在基督教会差遣者主的兄弟雅各和巴拿巴的身上，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呢，主要是指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和保罗。使徒职分的特征就是，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十二门徒和保罗呢，就直接从耶稣领受使徒的权柄，履行特殊职分。教会在体制上是需要有类似使徒的职分去推动福音事工，不过使徒的称谓和职位呢，不可以继承的。使徒职分是初期教会特殊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次性职分。这个观点呢，是对于天主教所讲使徒继承理论的一种反驳来的。 天主教引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去主张教皇制使徒的继承者，天主教会就持有救赎的锁匙。这一种解释是错误的。保罗称呼提摩太做我亲爱的儿子，因为提摩太让保罗相当喜乐。跟着保罗提及恩惠、怜悯、平安，在提摩太前书都曾经这样提过，而这里的问安就包括怜悯，是其他保罗书信当中找不到的。神是满有怜悯的，因为神没有给我们当得的审判和定罪。保罗，我们都需要很多很多怜悯，感谢神对我们有丰富的怜悯，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这一句是要强调耶稣基督的主权。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记载，我感谢神，就是我接触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提摩太是在使徒保罗的代祷名单上面，至于你的代祷名单当中又有多少位传道人呢？我希望当中有你的牧者。保罗感谢神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感谢从祖先就开始侍奉的神。保罗表明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不是瞬间所形成，是基于祖先的信仰和扎根在旧约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来的。同时保罗描绘了提摩太经历三代的信仰，亦不是一时之间所形成，是有坚固的根基的。第二方面感恩的理由，他感谢提摩太的无伪的信仰。提摩太的信仰是基于他祖母和母亲敬虔的犹太教信仰产生教育的影响。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得到通过家庭教育而能够信主的那种重要性。经文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